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静。李伟勋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曾经被中共非法判了16年徒刑，在监狱里被酷刑折磨的曾经濒临死亡。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她辗转来到了泰国，又在联合国难民署、美国国务院、国会和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于去年9月来到了美国。李伟勋女士在中国时，曾经在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党委当干部。在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几年里，李伟勋女士多次上访，给中共领导人写信，希望中共了解法轮功真相。到了2005年，迫害的第6年，她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上发表了退党声明。这期间她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让我们听听她自己是怎么说的。李伟勋女士您好，您能不能谈一谈当初您入党时的情况？
我爸爸妈妈都是部队转业的干部，爸爸妈妈都是很善良，就是人很正吧。他会呢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呀，做个好人呐、啊。社会的教育也是让人们为社会服务啊。那么回过头呢，我呢本性呢就是非常善良，那么也有一个呢就是说愿意把什么事情都做好。随着我上学呢，那我什么事情都要是做得很好了，按学校老师啊的要求去做。这样的话呢，我从小呢就是什么红小兵啊、少先队呀、啊，那么最后入党。
那么您又是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
我9岁都患了类风湿关节炎，后来发展的风湿性心脏病，那么我有脑供血不足，有许多的妇科病症，所以说你整个的身体是垮下来的。就这样一情况，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呢，我和法轮功结缘。那是在96年的春天，我从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我身体不知不觉地康复了。
您刚开始练法轮功的时候是怎么看共产党的呢？
因为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时我还有对共产党员有一种期待，一种良好的愿望，比如他那些腐败啊那些东西，因为他毕竟在宣传上和整个实际上他割裂的时候，我并没有把他往更深的地去想。
当他们说要开除您的党籍的时候，您是怎么说的呢？
当我去第三次去北京上访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当时呢党委呢要劝退我，我想我退就退了，因为我知道法轮功给予我的是什么。那我也懂得了，你就是说真正的为人好，那要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按照真善人做人的人。当我决定退下来的时候，我已经写好了退党这个书的时候呢，中央组织部下了一个文件，凡是上北京上访的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在中国如果被开除党籍的时候，那是在政治上永远背着一辈子，都殃及到他的下辈，整个家族的一个黑点。但我的同事和我讲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23年的党龄了，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问我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说我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我知道，我说共产党说要实事求是，那么你这个实事求是跟我修炼的法轮功真善人，我说并不矛盾。那么批评自我批评同样，我们呢在修炼当中有问题又矛盾，要向内找。那么在我修炼当中所讲的这种修炼的这种准则，我说并不矛盾。即使我离开了共产党，我希望党委共产党能够清楚法轮功对共产党并没有伤害。我上访的目的也是这一点，到省委，到北京国家信访局，或者是你给各个部门写信。当时我就想，那么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亲身体会到了他的健身的神奇功效，他在人精神上的一种升华。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我修炼了以后，我整个的心胸开阔了。比如在同事之间一些矛盾，或者在家庭之间、婆媳之间那种矛盾，以前我会计较的时候，当时就再也不计较了。整个家庭是和谐的，人事关系是更和谐。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好的功法，那么我有责任向政府反映， 所以说这是我要去上访的初衷。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共产党到底是什么的呢？
我去国家信访局上访以后，我被抓了，最后被关到沈阳大南的收容站，最后又被送到方家栏拘留所。在收容站的时候呢，那么公安也找到我去跟我去谈这个问题，我说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讲我修炼的一种体会，让政府清楚这件事情，我所作所为都是按照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我没有违反。那么回过头你把我抓起来了，拘留出来以后，片儿就马上就到我家找到我，我说我犯了哪一条，我说违法的不是我，倒是你们执法的违法了。当时那个公安片警他说了，他说没有办法，我们只是为了一碗饭。当我听到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生命好可怜，一个政党他靠着他的权利把人造就成这样，为了生存，他会违背人性，违背宪法明文规定的东西，去按照他们的旨意去伤害按真善人做人的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中引起了我的反思，那么我就想共产主义就是什么。其实我在共产党这些年当中，我即使看了某篇文章或者是看了那些东西，我都搞不清楚。那我最后进行反思的时候，我就从共产党的历史来想，那么我想到了肃反、红四军，想到了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
那么您当时想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说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它完全的违背了人性，违背了宇宙的天理，它视生命为草芥，它完全按照它自己的意识去取决对你的存留取舍，它不会顾及你生命自尊、你的思维、你的生活最基本的需求。
您刚才提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中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个让人道德提高的办法，您现在是怎么看的呢？
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这种说教呢，是呢利用了人的本性，人本来是善良的，是愿意向上的，那就这种批评自我批评，人们会觉得通过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会改正好，对不对？从表面看他是对的，但是呢实质来说，你从另一方面看呢，他却是你共产党利用人的一种善良的本性，作为实现他自己的愿望的一个大人的棒子。历次的政治斗争，如果当政者在感觉到他的意识不能贯穿下去，他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开始搞政治运动。那么这种政治运动呢，就是党内的整风，那么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什么群众路线、什么实事求是这些东西，然后呢会抓一些小辫子，莫须有的编一些罪名，其实有许多都是不实的，那么呢去打这些人。特别是大剧院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出来以后，我对共产党的整个的这些，因为我自身感受的这种还有迷茫的东西，我完全的清晰起来了。所以说他的整个的思维的灌输，向人们灌输的表面上他是利用了人的本性善良的一面，为社会啊做贡献，这种善良的愿望你完全被共产党利用了。
中共的理论里还有一条是为人民服务，一些人认为共产党的理论是好的，他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这句话。
它同样它是一个洗脑的一个伪善的工具，因为它不允许你自己有思想意识的表达，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的权利的时候，那么这种为民服务为谁服务呢？那就是为他当政者的利益服务。那么就像他树立这个雷锋一样，做一个螺丝钉，做了一个螺丝钉的话，那么人们都像一个驯服工具了，给你安排的拧的哪就是哪。所以说对于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他以这种集权与暴政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其实这个修炼的群体，凡是真正接触法轮功学员的人，不管哪一个个体，他都是非常和善，因为他要按照真善人来做人，按照为别人好，遇到矛盾要想找自己。他对这样一个群体不惜牺牲四分之一的国力去杀戮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表达了他还为谁服务呢？他所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吧，为人民服务啊，是建设社会主义啊之类的，这些灌输只是让人们作为他的驯服工具而已。
刚才您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